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有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跟我说，她发现在孩子面前负面情绪最容易跑出来。我想这大概是普遍做妈妈的都会有的感受吧，因为对自己的孩子，母亲都会有许多的期待和要求。不仅如此，孩子闹别扭，提出不合理的要求，孩子不听话，不肯合作，孩子爆粗口，讲难听话等等，都会拨动母亲心里面生气的按钮。可一旦妈妈的怒气脱口而出，亲子间的矛盾冲突势必扩大，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当面对孩子的不合理要求。慢慢从同学那里得到一点水晶粘土，他拿在手上揉来揉去挺好玩，就跟我说，
妈妈你也给我买一些吧。
我说好啊，我上网看看。他接着说，
可不可以今天就到文具店里去买。
我说网上买的便宜些，何况你马上要考试了，也没有时间玩，网上买等寄到了你也考完试了。可他坚持说，
我现在就想要。
我也坚持说，回到家先上网看看吧。回到家我上网搜到好多种，问他想要哪一种，他选了，我付了款，以为这事就这样定了。可过了一阵，慢慢忽然问我，
水晶粘土明天可以到吗？
我说当然不可以，不可能那么快的。他说，
那什么时候到？
我说不知道，起码要三四天吧。他又重复之前的要求说，
妈妈你可不可以现在带我去文具店里买一小盒，我好想马上就玩。
我说已经在网上买那么多了。他说，
妈妈求求你了，给我买一盒吧。
我想到他今天写作业的时候很认真，那么多作业8点多就完成了，本来也想带他出去散散步的，散着步也就到了文具店。于是我心一软，就答应他说，
好吧。
可是我一答应了他就后悔，他的要求相当不合理，可我竟然答应了，我是不是过于和善以致丧失了原则？慢慢看到我的脸色就问，
妈妈你是不是生气了？
我说我的确不高兴。他问，
为什么？
我说因为我在想，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不该答应你去买水晶粘土，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。他说，
妈妈，我以后不乱要东西了。
我说，好啊。等着他说，
那好吧，我们不买了。
但是他没有说。我已经答应了他，尽管后悔，却不能对他反悔。我们依旧下楼去文具店。到了文具店，我让他自己去问店员有没有水晶粘土。店员跟他说，今天没有了，明天才有。曼曼毫不犹豫地对我说，
我们走吧。
拉着我的手马上就出了文具店。出了门后，曼曼说，
明天也不要买了，我想想也真的不应该买，你已经在网上买那么多了，我再等几天就是了。
回到家，他说要收拾房间，请我帮助他。我们互相配搭着收拾房间。我问他说，你觉得妈妈最近表现得怎么样？他说，
挺好的，就是一样，以后我要乱买东西，你一定不要给我买。
我笑着说，好的，妈妈要记住你的这句话。在这个事件中，我的确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轻易答应孩子不合理的要求。不过，学习了正面管教，让我不再害怕犯错，因为错误是成长的机会。在我的这个错误中，至少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是，慢慢感受到我对他的关爱，当然，还需要为错误寻找解决的方法。我的方法是，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想法。我坦率地说我不高兴，承认自己犯了错误，不该答应不合理的要求。虽然事情是由他而起，但我并没有评判他，而是尽量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，不会让他觉得被批评，这样反而会让他去理性地思考。虽然他当时没有马上改变主意，但他的心里已经动工，所以当店员说没有水晶粘土卖的时候，他一点都没有失望，反而是高高兴兴地立刻离开，并决定不再买。而且他还给我提了一个建议，要我以后坚决不要给他买他要乱买的东西。我没有用最好的方式对待他的不合理要求，但是我们总能找到可以弥补的，并且是化腐为正的方法。
青青的草地，蓝蓝天，多美丽的世界，大手拉小手带我走，我是妈妈。是妈妈的宝贝，
我一天天长大，你一天天老，世界也变得更辽阔。
从今往后，让我牵你带你走，换你当我的宝贝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走出命令式语言。慢慢妈说，正面的语言就像是一门全新的语言，需要从头学起， 因为难度大，掌握得不好，常常忘记，常常回到老习惯。好在能够意识到就是一种进步，在反思中一点一点成长吧。我学了正面管教这么长时间，上了这么多的课，命令式的语言还是冲口而出。就像今晚，曼曼刚考完试，这两天的主要活动是看书和收拾房间。他跟我约定，想睡得晚一些，让我不要催他。我答应了，但是他自己说好困，想睡觉了。我就说，那赶紧冲凉睡觉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没听到他的动静，我走过去发现他坐在床上，怕他直接倒床上睡着了。我就冲口而出跟他说，赶紧去冲凉。话音未落，我就知道自己说了命令式的语言。他的表情也很正常地表现出不高兴。我连忙纠正自己，重新说，你是想3分钟后冲凉，还是5分钟后冲凉，或者是现在就去冲凉？这叫有限选择。他说，我现在就去。我说，真好。他已经一咕噜爬起来，表情很愉快。当我们说命令式的语言时，相信我们的表情也是严肃的，甚至是严厉的，不会是柔和的。当我们说出启发式的或者让孩子有选择空间的话语时，我们的语气是温和的，表情是和善的。这样的语气和表情已经感染了孩子，使得孩子的心情也好了，更愿意合作。我看曼曼的嘴唇有点干，就想端水给她喝，想到维生素还没有吃，又去拿了维生素。这同样是在要求孩子照我说的做，即使不说话也是在命令他。他不高兴了，我于是故意说，你是吃一粒还是吃两粒？其实他只需要吃一粒。他回应我说，
我吃零粒，全部你吃。
我只管把自己的两粒吃了，把剩余的一粒放在手心上，看他如何反应。他拿起来丢到杯子里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杯子里还有半杯水。看着那粒维生素静静地躺在杯子底上，我没有说话，心里在努力让自己不动怒。待我稍稍地平静一些，我说，怎么办？他说，
我把水喝掉呗。
我感到意外，当然很乐意他用这种解决方法。他有些命令般地对我说，
你帮我拿个勺子来。
我本来想，凭什么指挥我？再想想，算了，大家都退一步，表达我和解的意愿和行动吧。于是我给他拿了勺子，他把维生素捞起来吃了。在这轮纷争中，我发现少说话的威力。我先是闭嘴沉默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曼曼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心理斗争。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如果我批评他，他的注意力就会放在如何为自己辩驳以及对我的厌烦上。但是这段沉默的时间给了他自我反思的空间，我想他也在想如何弥补自己的错误吧。当我平静地说出怎么办3个字时，也是在给他找出路。他借着我给他的台阶，自个儿说要把水喝掉，让我给他拿勺子，也是在试探我，看看我是不是还在对他生气。我也没再多说什么，等他冲凉出来，看他心情不错，我也心情好起来，跟他拥抱并道了晚安。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琐事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生活就是由这些小琐事所构成的。 我们的情绪也被这些小琐事影响着，而我们的生命也被这些小琐事塑造着。
有些事必须沉默，每个人像一把火，烧成心头一把锁，爱得太多烧成锁，却拴不住你和我，刹那永恒是什么，纠缠一生匆匆过，喜怒哀乐化成歌，看我听我感觉我，
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接下来请听一个水果引发的纷争。今天对于曼曼应该是很快乐的一天，早上睡到自然醒，吃过早餐，我开车带她去接上她的好朋友叮当。到了之后才知道，另外还有两个差不多年龄的小女孩，是叮当的朋友，非常友善可爱。我带着他们一起去二沙岛的体育公园玩，应曼曼之请，我承担大灰狼的角色，追逐他们四个扮演的四只小白兔。简单的游戏，他们便开心得不得了。中午到饭店吃了饭，回到家，我为孩子们预备了水果，就赶着去上课了。下课回来，简单的晚餐之后，我开车带孩子们回家，四个小姑娘玩得非常开心，一点没有起纷争。曼曼尤其对最小的妹妹关爱有加，依依不舍地告别。送了三个孩子，我和曼曼便去参加小组聚会。在小组聚会中也来了一个小妹妹，曼曼最喜欢照顾小的孩子，非常有耐心，怎么玩都不厌。一晚上他教妹妹用纸折爱心，并且送给在场的大人们每人一个，但声明不给我。回家的路上，曼曼又累又困，也难怪，今天玩得太尽兴了。我让他在后座上躺下睡一觉，到了停车场我叫他起来，他心情不错，我们两个还开着玩笑。曼曼说，
妈妈你背我回家。
我说，你真是太幸福了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困了就可以睡，我再困再累都要打起精神来开车。他听了还咯咯地笑。我们就这样一路说着笑着从停车场走回家。我想，今天曼曼应该是心满意足了吧？听到她的笑声，我的心里也在笑呢。路边还有人在卖水果，正准备收摊，已经快11点了。我们讨论着，他们真是很辛苦，要工作到这么晚。忽然，曼曼问我：“
妈妈，有一种水果，有点像荔枝。”但皮是绿色的，肉是白色的，你记不记得那是什么水果呀？
我使劲地在头脑中合成他所说的这种水果的模样，却中不得要领。我说，
有这种水果吗？
他说，
有啊，就是那种像荔枝一样的，绿色的皮，白色的肉。
我说，我不知道。他忽然发怒，狠狠地说了一句，
我恨不得踹你一脚。
我懵了，几乎不知道如何回应他，这太让我震惊了。我立时变了脸色，呵斥他说，
曼曼。
他说，
你怎么记性这么差，什么都不记得？
我说，曼曼，你这样跟妈妈说话，妈妈很生气。她说，
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种语气说话？
哼，还怪起我来了。我说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有好的语气说话，我也不想听你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。我们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说，各自冷静一下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然后我就真的不说话了，他也不再说话，我们本来拉着的手现在松开了，他边走边往我身上靠。我知道他想亲近我，想跟我和好，但我现在真的很生气。边走我边想，他从哪里学到这样的话？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，但都是在开玩笑的时候。那么我更需要谨言慎行，不合适的语言不可以乱说。我也在反思，我是不是该生气？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究竟是什么想法，什么感觉？他知道这句话的轻重吗？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如何看我的？此刻，我有委屈的感觉。今天，我都已经那么尽力让你开心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感恩？你快乐了一天，却给我这样一个结局。但是我告诉自己，我为他做的都是我甘心做的，也是做妈妈的本分，不可以有你应该感恩的想法。我思考的不是很清楚，但心情渐渐地安静下来。回到家，我依然什么话都不说，先进了厨房，按照之前跟他说好的，给他打了一杯橙汁。我把橙汁放到他的跟前，然后我就去冲凉。等我冲凉出来，曼曼来到我面前，笑容满面说，
妈妈，橙汁好好喝，你用了几个砂糖橘？
我说，大约十个。他说，
哎呀，九个就够了，十个太多了，我没有喝完，剩了一点点。
我应了一声，他好像完全恢复了，刚才的一幕似乎没有发生。我想，我不需要教导他该有礼貌，不可以那样说话等等，这些道理他很懂。纠正行为之前，先建立连接。他之所以说出那样的话，不是不知道这话不礼貌会伤人，而是他的情绪在那一刻失控。若要他的情绪可控，不是跟他讲你应该控制情绪的道理，而只能是我们之间友好的连接，他的内心有足够的爱和安全感。当他内心里平安踏实，他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激怒。在安全的人面前，他才会失控。我宁可他在我面前失控，而安全感也只有在妈妈这里得到建造。至少我们之间的矛盾没有激化，至少他在睡觉的时候是开开心心的，我们还可以彼此拥抱，互道晚安。
情人世上有谁会拒绝我在充满爱的人间？试问世上
谁会不愿意沐浴在丰盈的爱河里？亲吻人生，又挤在面日，领受爱与活力的生命。试问人生，有多少岁月，享受充满爱的每一天，让真心彻底的爱心，犹如一股股的能力，在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涌流到我最深的心里，让真心彻底的爱心好像一团团的花蕾，在生命中的日日夜夜，你心像一起围绕着我和你。
当心里生气的按钮被触动，慢慢妈的做法是表达感受，然后沉默，或者先沉默，待情绪稍微平复再表达感受，从而让自己和对方都有反思和调整的时间。慢慢妈在第三个故事的后记里写道，这件事是昨天晚上发生的，今天看德雷克斯的《孩子挑战》一书，恰好看到这样一段话，很多情况下父母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。通常当父母第一次尝试用沉默的方式，会觉得很困难，他们觉得面临这样的挑战必须做点什么。其实很快父母就会发现，安静的沉默不但可以减轻当时情形的紧张和压力，还能重新让家庭气氛和谐愉快。这段话给了我安慰，我当时没有追究他的错误，而是在告知了我的感受之后就保持了沉默，这一点应该是符合正面管教原则的吧。其实慢慢妈已经用行动和良好的结果告诉了我们答案。在我看来，这条原则不单适合亲子关系，也同样适合任何的人际关系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经验与看法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耶稣。世界。